家好，欢迎收听 Serendipedia 维基游走，一档满足人类朴素好奇心的节目。我是主播阿布斯，日常不务正业搞七搞八的无用知识爱好者。
我是主播露比，天马行空笑点清奇的维基兔子洞常客。
每一期我们会从一个维基百科页面出发，徜徉在无用知识的海洋，遇见 Serendipity。 希望这个节目可以让大家在无聊重复痛苦的生活中感受到世界的多姿多彩，收获一些简单的快乐。维基游走，跳脱日常枯燥，发现意外精彩。
阿布斯主播，你在北美也生活了十多年了，你看得懂华氏度了吗？
看不懂而且我拒绝看懂，反正就是能改单位的地方，如果他默认是华氏度，我一定会改成摄氏度，眼不见为净。我觉得摄氏度才是对的，为什么要让我去迁就一套我觉得莫名其妙的华氏度？
确实有些地方还找不到去哪里改，
空调的那个 control 的地方好像不行。
嗯，
大概能知道，如果90多度就挺热的，70多度可能还挺舒服的，但是别的我就不知道。
那长度单位和重量单位呢？这边用英尺啊、英里啊，还有长衡棒比较多。
对，我觉得这两个稍微好一点吧，但我主要也就是记住了自己的身高体重在这个 feet 跟磅之下是什么数字，要是随便给我一个别的，我可能还是没有什么概念。长度还有一个单位是那个英里嘛， mile 的话，因为美国它的限速都是 mile， 感觉要稍微熟悉一点，但还是觉得千米更亲切。露比主播你呢？
我也还是挺懵的，尤其是到了加拿大以后，这边超市价签上的单位是磅，结账时候单位又是公斤了。
啊？为啥呀？
不明白，可能因为大家日常生活中还是用磅的挺多的，但是规定上可能用千克的更标准一
点。那他你看的价签是比如说每磅多少钱，他结账的时候是每公斤多少钱，我都不知道对不对。
是啊，我之前刚来加拿大的时候就有一次买菜的时候是看着他的每磅单价很便宜才买，结账的时候被每公斤的单价吓了一跳，还找来店员问是不是价格错了，结果被店员小小嘲笑了一下。
这样吗？
嗯，到现在也没有办法很准确的把每磅的单价和每公斤的单价之间互相换算。
这怎么换算？
乘二再稍微多一点。
OK OK， 好复杂啊。
是，
大家可能已经懵了为什么我们上来就吐槽这个，
大家都懵。
Yeah，因为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测量与度量衡，听起来是不是略微有点太枯燥了？
博客平台测量的我们的完播率要降低了
但是我们节目的宗旨就是看似很自然很日常的东西背后都有很多有趣的故事，咱们一番研究之后真的发现度量衡这个话题非常精彩呢。这里面有烧了几亿美元的事故，差点坠毁的客机，还有海盗，不是我们瞎编的啊
真的，度量衡可不仅仅是买菜的事情。
咱们今天就先从度量衡引发的血案开始，感受一下度量衡单位这个小小的东西会有多大的影响。我们先回到1998年12月， NASA 发射了一个火星气候探测者号探测器，飞了大概 9.5 个月，在1999年9月眼看就要顺利进入火星轨道了。
听起来很顺利。
它没了。
Oh no， 消失在人海茫茫
对，它失联了。调查发现它切入火星大气层的高度算错了，本来计划是在226公里高度进入轨道，结果实际算出来的高度只有大约57千米，直接一头扎进了火星的大气层，摩擦烧毁解体了。
所以本来是准备停到离火星226公里远的地方，结果一下冲到了只剩57公里了，怎么少了这么多呀？
这就是单位换算的锅了。我来先介绍一下这个项目的一些背景知识。这个探测器呢是由喷气推进实验室 JPL 负责导航，而飞船本体呢是由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在科罗拉多设计建造的。飞船呢它在飞行途中需要进行持续的修正，要时不时的甩掉多余的角动量来保证这个航线的稳定。这个操作呢专业上叫做角动量脱饱和，这个程序呢是洛克希德马丁写的，叫 Small Forces。
所以这个软件出了错吗？
对，它算出来的推力数据啊本该按规范输出牛顿秒，是一个公制单位，结果呢它并没有遵守规范，而是使用了磅力秒，一个英制单位，而一磅力秒呢约等于 4.45 牛顿秒，
所以这个数字变少了很多。
JPL 这边的轨道计算软件呢收到这批数据是完全按照规范去理解的，他以为拿到就是这个公制嘛， 把算出来的磅立秒当牛顿秒理解，导致每次角动量脱饱和都会引入一个微小的误差，长达九个月不断积累，最终导致轨道估计出现了巨大的偏差。
这么长时间飞下来竟然大家都没有发现。
嘿，你猜怎么着，还真有人发现了。至少有两名导航员在飞行途中就感觉轨道数据好像不太对劲，提出了担忧。但呢，这些担忧并没有进入正式的问题升级流程。据一些参与人员事后回忆，当时还曾讨论要不要进行一次轨道修正，但是最后呢，他没有执行。
所以虽然发现了问题，也没能真正重视推动到执行层面。
对，可能也正因为如此吧，事后 NASA 在自己的调查报告里，他也没说这个锅就是洛克希德马丁的，他说的是根源是他们自己的系统工程环节没有做好交叉检查和测试，才没能在这么长的飞行过程中纠正这个低级错误。
真的很奇怪了，竟然没有在发射前做一些单元测试之类的。我 NASA 还是挺有良心有责任感的嘞，
还是比较体面的哈。这个事件呢还创造了一个吉尼斯世界纪录，纪录的名称叫做 Most Expensive Metric Imperial Conversion Error， 翻译过来就是最贵的单位转换错误。吉尼斯世界纪录上写的这次损失是 3.276 亿美元。
那我们恭喜他们。
恭喜他们吗？
获得了吉尼斯世界纪录。要说这个事情还只是经济损失，那还有一个事故就险些要出人命了。
对，这还是你喜欢的飞机主题。
故事发生在更早的1983年，主角是加拿大航空143号班机，从蒙特利尔经停渥太华飞往埃德蒙顿。这个事故的背景呢，是加拿大老特鲁多的自由党政府从1970年开始推行公制化，一点点把英制换成公制。这个过程花了十几年，路标是从1977年才全部换成公制，加油站1979年才改成升，而航空业因为设备寿命长，换起来成本高，是最后才轮到的行业之一。所以到1983年，很多领域其实还是两套系统混着用。
所以出事的这架飞机就正好赶上了这个半英制半公制的尴尬期吗？
是，就是这个半斤八两的尴尬。它本身就是这场转变的第一批产物，是加航机队里面第一批按国际单位制运行的新机型，维修人员、飞行员、加油人员都还没完全适应。1983年7月22日，这架飞机的液晶燃料显示器坏了，也就是没有办法直接读出来这架飞机还剩多少油。
23
号，地勤本来打算修理一下，换一个液晶燃料显示器，但因为是第一批公制波音767机型，没找到多余的配件。理论上呢，飞机是不能在不知道还剩多少油的情况下起飞的，但是机长认为这个问题不是很大，地勤可以用近磅人工测量油箱里剩下燃油的高度，计算出剩余燃油的体积，机长根据飞机航线计算出咱们需要多大质量的油，然后地勤除以密度换算成体积，再减去剩余燃油的体积，就知道还要加多少油了。
嗯，感觉已经有不好的预感了呢。
是啊，当时地勤手里的那个密度换算系数用的是磅每升，数值是 1.77， 但这架飞机用的是公斤，所以我们需要知道公斤每升，数值大概是 0.8， 这两个数字就差了 2.2 倍。
所以用磅每升的换算系数把这个体积换算成质量，加进去的油是少了一倍多吗？
对、
oh.
飞机原本需要22吨的燃油，但是因为换算错误，地勤最终只加了10吨，连一半都不到。
那不是飞到半路就没有了？
是的。
哦、oh. ，
飞到温尼普附近呢，飞机在41000英尺的高空，两台发动机先后耗尽燃油，全部熄火。
哎，而且他们那个液晶显示屏还不能显示，飞的时候还不知道是不是快没了。
对，一开始是一边的发动机先熄火的，然后他们就以为还能靠另外一台发动机撑一段时间。
嗯，
结果没想到是一点油都没有了，就两台都熄火了。
那不就自由落体了？
是，不仅没有了动力，电也没有了
啊！
飞机只能通过一个依靠底部释放出的小型冲压空气涡轮发电，维持三个备用仪表和部分液压系统的运作。飞机甚至没法向温尼普的空管的雷达发射飞机状态信号，甚至不知道离温尼普有多远。 空管还紧急启动了一种老式的主动发射信号的雷达，用尺子在屏幕中量出了距离和方位。
嗯，
然而副机长肯塔根据实时的距离计算后发现，以当时的下降率根本飞不到104公里外的温尼普。
那咋办？
好在呢，他曾经是加拿大皇家空军飞行员，想起来在近一点的吉姆利有一个皇家空军基地。
嗯，
塔台向机组指示他们离空军基地大概50公里。
嗯，
吉姆利曾经是空军基地，但当时已经废弃，改建成了赛车场。
嗯，
出事那天还在举办活动，跑道上正在办卡丁车比赛，还有很多家庭带着孩子在场边野餐露营
啊。
不过万幸的是当天天气很好，机组可以以目视的方式进场。但是当机组终于看到跑道的时候，发现飞机太高了，以当时的下降率会滑出跑道，如果盲目降低高度的话呢，速度又会太快了。一般民航如果速度太快复飞就好了，但是没有动力就只能一锤子买卖。
嗯，
幸好机长皮尔逊还有一个救命的业余爱好，他有丰富的滑翔飞行经验，生生把这架完全没有动力的767当成一架超大号的滑翔机来操控。他的操作是向一侧压满操纵杆，做出向这边转向的动作，再往相反的方向踩方向舵，把机头转向另一边。这样的效果呢，是本来飞机是机头朝着跑道方向降落，变成了一侧舷窗侧着朝跑道漂移着陆，这样增加了飞机在飞行方向的横截面积，在降低高度的同时并没有增加速度，就是在窗边的乘客看着侧面的跑道越来越近，感觉都快要吓死了。最后终于到了可以放下起落架的高度，副机长肯塔听到了比较重的主起落架咔嗒一声锁死，但没有听到前起落架锁死的声音。
嗯，
因为我们刚才说飞机的电力全靠一个小型冲压空气涡轮，不足以驱动前起落架的液压系统，但肯塔没敢把这个消息告诉机长皮尔逊，因为皮尔逊正在专心漂移呢。最后飞机的机头就直接砸在地上，一路拖着火花滑行，它几乎是贴着人群和场地边缘停下来的。落地后甚至是赛道上的卡丁车手们用随身携带的灭火器扑灭了机头的火，真是非常惊险。
嗯，
好在机上的69人全部奇迹般生还，只有疏散时有一些轻伤，这个事件后来就被叫做吉姆利滑翔机。
真是奇迹了，太吓人了，这要不是机长业余爱好是滑翔，那不就玩完了。哎，不过是他觉得没有什么问题才飞的。
是感觉真的还是需要点一下这个滑翔的技能才能开飞机，
还是要遵守规定，
这些规则还是得还用生命换来的了。
嗯，
所以这个度量衡看似是小事，但是对齐失败可是致命的呀。
是啊，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聊聊度量衡的对齐，也就是统一度量衡这个事儿，可远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的。那我们就来先说一说咱们开头一直吐槽的美国。陆比主播，你知道吗？美国其实曾经有重要的机会用上公制呢。
是啊，我还很好奇，既然美国独立战争是联合法国反对英国，为什么最后选了英制而不是法国的公制呢？
嘿，这其实还跟海盗有关呢。
这么抓马的吗？
是的，时间倒回到18世纪90年代，杰斐逊就是后来当总统的那个杰斐逊了。
嗯，
当时呢，他是国务卿，他极力主张美国应该采用一套统一的实境制度量系统。当时呢，美国正好跟法国关系好嘛，因为法国是美国独立战争重要的盟友，两国正打算进一步拉近贸易关系。杰斐逊呢，也就顺理成章的相中了法国当时正在发展的公制。法国这边呢，就派了一位科学家，叫做约瑟夫·多姆贝，他带着两件代表当时法国公制的标准器，一根呢代表米的一个铜尺，还有一个叫格拉夫的铜制圆柱体。这个就是千克的前身了。他就带着这两个标准器呢坐船渡海，准备送到费城交给杰斐逊。因为你这个度量很统一，你得有个标准嘛，所以这个标准器是很重要。
嗯，这个 graph 跟那个法国的重音符 Luxon graph 应该是一个词，都是重量来的意思。
对对，约瑟夫多姆贝这趟呢，他还不只是送标准器啊，他同时还肩负着跟杰斐逊谈判法国粮食出口协议的任务。结果呢，好巧不巧，这艘船在半路上遇到了风暴，被吹进了加勒比海，然后更惨的是呢，就被英国的私掠船给劫持了。
所以私掠船是干什么的吗？是海盗吗？怎么还有国家呢？
对，私掠船呢，说白了就是国家授权的海盗。他们呢是有英国政府的默许的合法身份，还专门在海上抢别国船只。 那当时英法两国正在打仗呀，所以私掠船对于法国人自然就不太友好了。杜姆贝一开始想掩藏自己的法国人身份，他躲到甲板下面脱了衣服，换上一个西班牙水手的行头，想蒙混过关。
那他成功了吗？
没有。据后来的记载，海盗们一听他说浓重的法国口音西班牙语就识破了。他呢被押到了蒙特塞拉特岛 Montserrat 囚禁起来。海盗呢本来是想拿他去跟法国换赎金的，结果没等换成呢，他就自己先死在了监狱里。
oh, no.
两件标准器呢也没能送到杰斐逊手上。
这也太惨了吧。
对，这个多姆贝这个人本身呢就有点典贝体质啊，他本身是一个植物学家，他之前两次呢去南美洲采集植物标本，一次货物被英国人劫了，另一次又跟西班牙合作闹掰，标本全被没收，这趟去费城就是他倒霉生涯巅峰，也是终结。
哎，人生就是起伏伏伏伏伏真是太惨了。那这两个标准器后来怎么样了呢？
他带的这两个标准器作为船上的货物一部分被拍卖，辗转几手倒还真的到了美国。不过下一任美国政府对于公制呢根本不感兴趣，同时呢因为法国大革命后欧洲打起来了，美法关系呢也跟着恶化，美国也没有去1798年到99年在巴黎召开的确立公制标准的国际会议，所以这两个标准器最后也没有发挥上他们的作用，米尺呢是下落不明。而现在在美国国家标准技术研究所，简称为 NIST 的一个机构，它有一个格拉夫标准器，有人说可能就是多姆贝当时这个，但是呢他们研究所网站上也说他们不是很确定。
真是一连串的天不逢时啊，风暴海盗外加人事变动和外交破裂，让美国错失了一个本可能改写历史的黄金机会了。
是啊，如果多姆贝这一趟真送到的话，也许历史真的会改写呢。后来美国倒也尝试了推行公制，在1866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部公制法，但说的是允许使用公制，并不是强制。20世纪呢，虽然军事科学领域呢等等都慢慢的公制化了，这也是要与世界接轨不可避免的嘛，但是民用层面呢到今天都没有完全推广开，美国呢也就成了世界上少数几个日常生活不用公制的国家之一。习惯和转换成本是今天美国民间没有全面采用公制的重要原因之一，一旦一整代人已经习惯了用英尺英里磅去思考交流，真要全民换成公制，从教育法规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要重新适应，这个转换成本的确还是很高的，而且你拖得越久那就越难嘛。这就像我呢是在一个使用公制的国家长大，咱们中国嘛，是吧。
嗯，
我都不想熟悉华氏度，像美国人他们从小是生活在华氏度这样的环境，让他们适应摄氏度那也是很难的。
确实，我印象中在加拿大靠近美国边境的地方的那些限速的牌子还会专门在底下标，这是限速标志，写的是千米，不是迈了，还提醒他们，
是
单位已经变了。
嗯，这是还挺重要的。不过说起度量衡统一呢，大家小时候历史课都应该学过秦始皇统一度量衡。
嗯，
陆比主播，你这回是不是也更仔细的了解了一下这个故事？要不你给大家讲讲这个统一是怎么做到的呢？
好呀，背景是这样的，在战国时期，各国度量衡是各玩各的。特别混乱，这就阻碍了商业往来和赋税征收。比如你去邻国做生意，人家的一斤跟你的一斤不是一回事，这怎么办？
的确。
所以商鞅在秦国变法的时候，就先把秦国内部的度量衡给统一了，做了一个标准量器，要求秦国人严格按这个标准执行。
哦，这也是一个标准器。
嗯，对。上海博物馆有一个商鞅方升，内口长 12.5 厘米，宽7厘米，高 2.3 厘米，容积大概是202毫升，所以秦国的一升大概就是200毫升的样子。
嗯，
方升右臂的铭文写着18年齐帅卿大夫众来聘，冬12月已有大梁造鞅，原积16寸分寸一为升，交代了秦孝公18年，就是公元前344年，商鞅监制了这件标准量器，容量是16又5分之1立方寸，也是有零有整的。换算下来，一立方寸大概是12.5毫升，所以一寸大概是2.3厘米。那这个方升按照秦国的单位，内口长5.4寸，宽3寸，高1寸。
OK，
在前221年，秦始皇统一6国之后， 就把这套秦国自己的标准推广了出去。秦始皇颁布了一道诏书，全文40个字，也刻在了方生的底面。念六年，皇帝进并兼天下诸侯，前守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完，法度量则不依贤疑者，皆名依之。翻译过来大概就是，秦王政26年，秦始皇兼并了各国诸侯，统一了天下，立称号为皇帝，并下诏书给丞相伪状王婉，把全国不统一的法律度量和各种制度都明确统一起来。甘肃镇原县博物馆也有一个刻有这道诏书的铜版。
所以就是一纸诏书就搞定了。
除了诏书以外，配套措施也做得很到位，中央统一监造标准的度量衡器具分发到全国各地，还建立了定期检校制度，要求地方按规定校验度量衡器具。这其实就是最早的一种计量法制雏形了。这套政策和车同轨、书同文是并列的，都是秦始皇巩固中央集权、推动经济文化整合的核心手段。
突然想起来小时候历史课学的那句经典的增加中央集权。
是啊。
那这套制度后来用了多久了呢？
秦朝确立的基本体系影响了后世2000多年。秦治理的核心转换关系24铢等于1两，16两等于1升，一路沿用到了唐代。中国和国际公制挂钩要到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颁布度量衡法，然后1959年国务院又颁布了关于统一我国计量制度的命令，这才算彻底和现代公制体系对齐。
感觉这两个故事放在一起真是相映成趣呢。那说完度量衡统一的故事，我们来聊一聊度量衡本身是怎么确立的吧。我们现在觉得量一个东西或者看天气预报是太简单不过的事了，但这可是很长时间发展的结果呢。度量衡千千万，我们今天选择了跟生活最贴近的四个，分别是长度、重量、温度和时间，来了解一下。
那我们先说说长度，这应该是人类最早需要量化的东西了。
那最早人们是拿什么量长度的呢？
最早就是通过自己的身体量的，最直接的锚点就是身体本身了。有个单位叫做肘，就是从手肘到中指指尖的距离。圣经创世纪6章记载，挪亚方舟长300肘，宽50肘，高30肘。还有我们常见的 feet 脚长，也是顾名思义。
我想到那句人是万物的尺度。
是，它的优点就是使用很方便，不需要带一个特别的量具，但缺点也很明显，就是没有办法统一。两个人的脚不是一个尺寸，那听谁的呢？
那是不是最直接的办法就是选一个人的身体当标准呢？大家就都照着这个人。
是，这就是诞生了这个标准量器。比如说在苏美尔古城尼普尔发现了一根铜合金，长得有点像尺子一样的东西，年代约在公元前2560年，相当于把某个官方肘的长度固定下来做成实物，大家照着这个来就行了。这是目前已知的最早的有实物留存的长度标准，现藏于伊斯坦布尔考古博物馆。
我想到是不是那个 feet 还是哪个英国国王的脚什么的，
有看到一些类似的说法。比如说亨利一世规定从他的鼻尖到伸直手臂时大拇指的距离为1码，然后把1码分成3英尺，刻在了伦敦老圣保罗大教堂的一根石柱基座上，叫做圣保罗之脚。
等一下，为什么是他的鼻尖到手然后变成了脚？
就是这个距离可能跟脚的3倍差不多。
哦，好吧好吧，好的。
然后还看到说查理曼大帝规定展开双臂的长度为1法旬，然后把1法旬分成了6个国王之脚，皮亚杜化大概是32.48厘米。不知道冰与火之歌里面御前首相的国王之手有没有受到国王之脚的启发。我感觉这些传说很难找到历史证据，不过这些国王应该的确改革了度量衡。
原来是这样。
还有一个挺好玩的是1535年有一本德国几何学书里记载了一种稍微科学一点的定义尺的方法，在礼拜结束的时候让16个走出教堂的人排成一排，左脚一只接一只排成一条线，总长度叫做一杆，除以16就是一尺。
所以就是一个取平均值的思路。
是，中国古代还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思路，叫以律定度。
律是什么？是法律吗？
哦，是音律的律。古人用黄钟律管管长作为9寸长的锚点，然后 用这根滤管的容积定义一月，一月是一个容积单位，然后再用容积里能装下的鼠的重量定义为12株，长度、容量、重量、音律就全都互相锚定在了一起。
啊，所以是用音乐来度量吗？感觉还挺浪漫的。而且这样的话，它就只需要一个器具就可以统一所有的度量衡，感觉还蛮方便的。
那不管是巴比伦的铜尺、国王的脚，还是教堂16人的脚，这些标准全都是各地各搞各的，还不统一。
是啊，
法国修道院长和科学家这个 Gabriel Mouton， 他在1670年出版的著作《太阳和月亮的直径观测》里提出了一个好法子，就别用任何人的身体了，也别随便选一个东西了。我们就用地球。他提出了把地球子午线一弧角的长度作为基准单位进行十进制划分，弧角的千分之一正好和法国常用单位一法旬差不多长。一个多世纪后，1793年，法国国民公会采纳了类似的十进制公制系统，把米定义成通过巴黎天文台的子午线上从地球赤道到北极点距离的千万分之一。
所以把整个地球 当一把尺子，我觉得这个思路还是不错的。
对，而且他们配套的十进制也很方便，一米就是10分米、100厘米、1000毫米，只要挪小数点就行了。不用像英制那么记12英寸等于1英尺、3英寸等于1码、1760码等于1英里这样鬼数字。
是啊，这些换算感觉算起来就够累了。
不过以当时的技术实地测量地球本身也是挺麻烦的。在1983年，米又被重新定义了一次，这次用的是光速。定义光在真空中2亿9,979,2458分之1秒走过的距离就是1米，而光速是宇宙常数，在哪儿都一样，什么时候都是一样的。
所以长度的定义就是从人的胳膊和脚到光速，感觉这也反映出了人类对世界认知的逐渐深入呢。
也逐渐变得精确了。
是的。
说完了长度，我们再说说重量吧。人类很早就会用一些自然界里很容易获得的东西作为参照，其中很典型的例子就是谷物和种子。中国古代用的是黍，就是黄米。我们刚刚在长度中提到的黄钟滤管，黄钟滤管可以装的黄米的重量用了株量等重量单位。
所以为什么用谷粒呢？
在农业社会里面，谷物比较方便获得，而且颗粒很小，可以称量的更为精确。尤其适合用来量金银这类贵重东西，如果你拿石头称黄金就好像不太精确了。英文里 grain 这个词到现在既是谷物也是一个重量单位格令。
但是谷粒跟谷粒之间它重量也不完全一样呀。
是，古人也知道这个问题。英国中世纪的重量和货币标准里曾经规定，一枚便士的重量相当于麦穗中部取出的32粒干小麦。连麦穗哪个位置都规定了，就想让它尽量一致一点。
感觉这个有点类似于刚刚说的16个人的平均脚长。
对，也是平均值的观念。后来不同谷物还发展出了不同的重量系统，比如刚才说的早期铸币用的塔棒制式，以小麦粒为基础，金衡制和大麦粒有关，而克拉则源于长角豆的种子。
哎，克拉是那个量钻石的克拉吗？
对，就是那个钻石的克拉。贵金属纯度 K 也是这个词，表示一索利都斯金币里面含有多少克拉的金。因为一索利都斯金币有24克拉，所以24K 就是纯金，所以没有25K。
哦，原来是这样。它克拉居然是从豆子来的吗？
传说长角豆种子的质量非常一致。
真的吗？
但好像实则不然。
OK。
所以1871年，巴黎珠宝商协会建议采用205毫克作为国际克拉标准。
为什么是205啊？
可能离之前的克拉的单位比较接近一点。然后1907年10月，巴黎举行的第四届国际计量大会就通过了200毫克的公制克拉。
OK。
还有一个有趣的点是，重量单位同时也是货币的单位。在铸币出现之前，金银等金属常常按照重量作为交换媒介，即使后来出现了铸币，很多货币单位也仍然和重量密切相关，就像各种古装片里说的什么1两银子、重量也是价格。
这以前还真没想过呢。
而且一磅就是一磅。
一磅就是一磅是？
就是曾经1英镑就是
一磅的金子吗？
好像是银子。
哦， 怪不得英国它的这个钱是镑的，
它就是一个词，只是翻译成中文的时候加了不同的偏方
啊，有意思。那现在公制里的这个千克是怎么来的呢？
嗯，这就不是谷物来的了。法国大革命公制运动开始，大家就明确提出要抛弃使用谷物，毕竟谷物个体差异太大了。
嗯，
尤其我们看了克拉克森之后，发现这个饱满的麦粒跟不饱满的麦粒的区别好大。
是
我们熟悉的拉瓦锡测量了密度最大时一立方分米水的质量，并把它作为一格拉夫的定义。后来呢，雅各宾派把拉瓦锡砍了，解散了度量衡委员会，格拉夫这个单位就不了了之了。
嗯，
我们这期播客就可以叫一个度量衡引发的血案。等雅各宾派倒台以后，度量衡委员会恢复工作，由于格拉夫和一种贵族的头衔很像，就创造了一个新的单位名称，叫做克。这个革命不彻底就是彻底不革命啊。一克定义为四摄氏度时一立方厘米水的质量，因此一千克大致对应一升水的质量，其实和拉瓦锡的格拉夫是一样的。
嗯，
不过用水本身作为食物标准太麻烦了，温度纯度等条件都必须严格控制，而一克的水作为标准也太小，不方便实际使用，于是人们就把这个质量做成了金属标准器。1889年，人们又做了铂一合金圆柱体，被正式批准为国际千克圆器。
所以就是一块金属，那这块金属万一被磕了一下，或者什么有点什么氧化什么的，它不是就不准了吗？
对，虽然这个金属被保护得很好，但是大家确实意识到这是一个隐患。而且事实上随着时间推移，国际千克圆器和它的复制品之间出现了几十微克量级的质量差异。
嗯，
问题是大家很难判断到底是圆器变了还是复制品变了。
嗯，
又暴露出了一个以实物定义单位的根本局限。所以在2019年，科学家又把千克重新定义了，这回改成了基于一个物理常数普朗克常数。
嗯，
定义为能使普朗克常数以千克米方每秒为单位时，其数值精确等于6.6260705乘10的负34次方的单位。
我已经懵了。
感觉还让我重新学习了一下物理。
okay,
因为我们当时学物理的时候还不是这么定义的。因为是2019年才这么
定义。哦，对哦，对哦，对哦，我们当时还是国际千克元气，
对，还是千克元气呢。
OK，
第一次这么直接的感受到了物理的进步，
嗯，
对日常生活产生了一丢丢的影响。根据普朗克关系式和智能方程，频率总和为1.35639248965二乘10的50次方赫兹的一组光子具有相同能量的物体的静止质量。是一千克。
好的。
好像并没有什么用。
但是反正知道现在是用普朗克常数来定义的。
嗯，对。
所以长度呢，我们刚刚说了它是从身体到地球再到光速，所以重量也是，它是从谷物到水到金属，最后也是到了一个物理常数。
还好重量没有是从一个什么一个手指头一个脚趾头的重量。
Oh no。
随着我们对精确性的要求越来越高，就不断地寻找更加稳定，不会因为某个具体物体损坏或变化而改变的标准。
嗯，
最后回到了物理规律本身。
嗯，有意思。那我们说完了长度和重量，我们再说说和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基本上每天都要用到的温度吧。
嗯，
我们开场就已经吐槽过一轮了哈。
是啊，
温度呢，它跟长度和重量还挺不一样的。长度和重量呢，你都可以拿两个东西摆在一起直接比，就非常直观。但是热和冷呢，是一种感觉，所以温度测量的关键是要把这种感觉可视化。
确实，大家说的冷和热可能都不是一样的，可能有的人觉得热，有的人觉得冷。
哎，我想到加拿大人什么冬天穿着 UGG 但是光腿，不是很理解。anyway，
那是怎么进行这种可视化的呢？
嗯，在公元前220年左右，古希腊有一个工程师叫做斐罗，他做了一个特别巧妙的小装置，有一个空心的铅球接一根弯管，管子另一头呢泡在水里。温度高的时候，铅球里的空气受热膨胀，就会顺着管子从水里冒泡。等铅球冷下来，空气收缩又会把水倒吸回管子里。这基本就是最早的温度计雏形了。到1593年前后，伽利略发展出了著名的 thermoscope， 靠空气膨胀去压水柱。 但这个东西呢有个大问题，就是特别容易受到气压的干扰，气压一变呢读数也就跟着变，就不太准。
嗯，那怎么解决气压这个问题呢？
1654年，托斯卡纳大公费迪南多二世找到了办法，他把液体密封进玻璃管里，大幅的减少了外界气压对读数的直接影响。不过呢，这时候还是没有统一的刻度。
嗯，
到17世纪中后期呢，科学家开始想，如果每只温度计都用同样的固定现象来校准的话，比如说我们用冰的熔点和水的沸点，那么我们这个温度计的读数就可以互相比较了。
嗯，这还是一个挺不错的想法，而且水是大家最容易接触到的液体了。
没错，比如说我们最喜欢的打双引号的喜欢的 Fahrenheit 同学。Fahrenheit 呢，他是一个科学家哈，他在18世纪初呢发展出自己的温标。他早期参考了低温盐水混合物、水的冰点和人体温度等固定点，几经调整，他形成了我们今天熟悉的32华氏度是冰水的冰点，212华氏度是水的沸点，中间呢正好相差180度。
这些说的真的好 random。
但是它的相差是180度，就非常整齐。
好的，整齐，整整齐齐。
而且其实呢，我们喜欢的摄氏度最初也是挺奇怪的。摄氏度这个 Celsius， 它也是一个科学家，翻译为舍尔修斯。舍尔修斯呢，他提出了0到100的划分方案，听起来倒是不错。但是你猜猜他最初定的时候，沸点是几度，冰点是几度呢？
难道不是冰点0度，沸点100度吗？
他最初居然是把沸点定的是0度，冰点定的是100度。有研究认为这么设计是为了避免出现负数。
哼，很有想法。所以之前只听说过华氏度是因为不喜欢负数，原来最原始的摄氏度也是不喜欢负数的。
这段资料我是在一篇叫做 History of Thermometer 的文章里看到的，那篇文章里其实没有提到华氏度定32是因为不喜欢负数，反而是提到了摄氏度是因为不喜欢负数。
太搞笑了，还好后来改过来了。
Yeah， 是
还是现在这个比较符合直觉呢。
没错，虽然呢摄氏度和华氏度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比较多，不过在国际公制中呢，温度的单位是开尔文。开尔文也是一个人，1848年，开尔文勋爵在研究热学中推算出了一个理论上的绝对零度。这个绝对零度呢，大概是-273.15摄氏度。这个温度呢，代表热运动能达到的理论最低极限。由此呢，发展出了开尔文温标。不过今天呢，开尔文是通过固定的波尔兹曼常数来定义的。
所以温度的定义也是经历了一系列和长度、重量几乎一样的道路，从依赖具体的物体到依赖自然规律，最后依赖物理常数。
对，那我们最后来聊一聊跟我们生活更息息相关的，就是时间了。露比主播，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为什么1小时是60分钟，1分钟是60秒呢？明明我们日常生活中大部分度量单位都是时进制的，偏偏时间跟角度用的是60进制。
是啊，为什么180度是一个整数呢？而且小时候还很困惑，为什么全角是360度。
嗯，这个答案呢可以追溯到古代的美索不达米亚。苏美尔人呢很早就发展出了60进制的传统，后来巴比伦人继承并发展了这套数学体系。为什么呢是60呢？因为60是一个高度合成数，它能被2、3、4、5、6、10、12、15、20、30整除，做分数运算非常方便。这套60进制传统后来影响了希腊化时期的天文学，并通过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科学传统继续传播。我们今天的分钟和秒这两个名字也是和古代天文学家把一个单位不断进行60等分的传统有关的。分钟这个词的英文是 minute 嘛， minute 它来自拉丁语 pa minuta prima， 大致就是第一次细分出来的小部分的意思。
OK，
而秒呢 second 这个英文词来自 pa minuta secunda，也就是第二次细分出来的小部分的意思。
嗯，所以这个 minute 本身是细分的意思。
对，最初秒是通过对太阳日不断细分得到的，一个平太阳日被分成24小时，每小时60分钟，每分钟60秒，也就是太阳日的86400分之一。不过今天科学上秒的定义已经不再依赖太阳升起落下。1967年，国际单位制把秒定义为色133原子特定月迁对应的91926317700个周期。换句话说，我们现在不是用天文现象去定义秒了，而是用原子的量子月迁来定义它。
又是一个物理常数。哎，那60进制一直被沿用至今， 是因为他们在数据上真的好用，还是历史惯性呢？
可能两者都有吧。历史上还真尝试过把时间改成十进制呢。
十进制的时间吗？
没错，又要到我们最喜爱的法国大革命了。法国大革命期间，革命者觉得旧制度的一切都该推倒重来，时间也不例外。他们想把历法里所有跟基督教相关的痕迹都抹掉，什么星期日啦、圣徒日啦、基督纪念都不要。然后呢，发明了一套共和历。1793年，国民工会正式通过了这套历法。这套共和历呢，一年也是12个月，但是每月呢是30天，每月呢又拆成3个旬，每旬是10天。与此同时呢，他们还提出了配套的十进制时间，一天被分成10个小时，每个小时呢是100分钟，每个分钟是100秒。官方甚至真的造出了配套的十进制钟表呢。
太神奇了。那这玩意儿最后推广了怎么样呢？
显而易见，没有推广成功。十进制时间1975年停止实施，也就2-3年的样子吧。共和历呢是在1805年也停止使用了。虽然没有成功呢，但是共和历这个历法其实还蛮有意思的，尤其是月份的命名。
怎么说？
这套历法的月份呢，是一个诗人兼剧作家设计的，他叫法布尔·戴格朗丁。他按照季节呢，把月份分成了4个组。具体来说，秋天有3个月，分别是葡萄月，来自葡萄收获这个法语单词，雾月就是大雾的月份，还有霜月，就是下霜嘛。冬天的3个月呢，分别是雪月、雨月和风月啊，还挺风花雪月的哈。春天呢，分别是芽月，就是新芽萌芽的那个芽月，花月、木月，木月是牧羊的那个牧啊。夏天的3个月分别是收获月、热月和果月。
这名字取得真是富有诗意呢。
嗯，
听着就能感受到四季的变化。
是的呢。
之前说法国工会废除格拉夫改用克的法令，就叫共和历3年芽月18日法令。
哦， make sense。 还有拿破仑1799年那次著名的政变叫做雾月政变。左拉呢，他有一部小说叫做《萌芽》，也是来自这个共和历的芽月这个词。还有个法国菜叫做 lobster thermidor， 这个 thermidor 就是热月的意思，
所以是热月的龙虾。
对，更绝的是呢，这个共和历的每一天呢都有自己的名字，而且也是充满了大自然和日常生活的元素，有各种植物、动物，还有农具、矿物等等。
还挺有意思的。
嗯，
大家如果好奇的话，可以看一看自己生日那一天在共和历里面叫什么名字，在评论区告诉我们。
我的生日是葡萄月的蜡菊日。
我好像是芽月的南欧紫荆日。
嗯，还挺可爱的嘞。
嗯，那这么可爱的名字怎么没有撑下来呢？
原因还挺多的。首先呢，这套共和历的闰年规则非常复杂，不像我们熟悉的4年一闰。
嗯，
第二个呢，这个旬制就是10天一旬呢不得人心，因为10天一旬啊，10天才休息一天，相比原来是7天休息一天，我们休息日就明显减少了，那当然大家就不乐意了。第三个呢，是这套系统跟其他国家的历法完全对不上，你国际协作还是得用回格里高利历。
本来7天一个礼拜变成了10天一个周末，这玩意儿谁受得了啊？
真的。
所以到底还是老百姓不买账。
毕竟时间的定义呢，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真的联系非常紧密啊。比如说米的定义，我们从地球子午线改成光速，其实日常的生活也不会发生什么特别特别大的变化，对吧？但是时间不一样，我们1周7天改成10天，那所有人的作息习惯、社会节奏全都要跟着变。
的确，单位定义更新的原则就是表示意义和原定定义保持不变。
嗯，
不然完全可以把光速直接定义为3×10^8次方米每秒。而不是2999792458米每秒。
哎，但是我们高中的时候都是3×10^8次方米每秒。
嗯，那是高中物理的近似。高中物理是不是那个重力加速度也是按10算的？还是9.8？
好像有时候就会拿10近似吧。
对。
那随着时间越来越精确的被测量，它也开始越来越深的改变人的行为方式。历史学家呢 E.P. Thompson 在1967年写过一篇非常有影响力的文章，叫做《时间劳动纪律与工业资本主义》。他提出呢，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推动了社会从任务导向的时间逐渐转向钟表时间。
什么叫任务导向的时间呢？
工业革命之前呢，人们是按照事情做完没有来安排一天的，挤完牛奶赶在天黑之前，或者等面包烤好，这些才是时间的锚点，而不是几点几分。
这种感觉还挺好的， 就是饿了就吃饭，不用等点儿
啊，是那么个感觉。
节奏完全由任务本身决定。
对，但等钟表普及之后，尤其是工业革命以来呢，就完全变了。工厂呢需要所有人同一时间到场，同步干活。那几点上班就比活干完了没更重要了。汤普森说，从那时候起，学校、教会、工厂都开始训练人的时间纪律。迟到罚钱，早退记过，你的一天被切成一格一格的，每一个都有人盯着你在干嘛。
还真是嘞。
当然钟表出现以前也不是完全没有迟到这个概念，但是现代意义上这种精确到分钟可以被记录甚至可以被处罚的迟到，是随着钟表时间和现代工作制度才越来越普遍的。
这不就是现在的打卡和 KPI 吗？
是啊，现在只不过是工具不一样了，工具呢从教堂的钟声、工厂的打卡中变成了企业微信打卡。所以呢，时间是这四个维度里最特殊的，长度、重量、温度都是人去丈量世界，更多是帮助我们认识世界。而时间呢，除了帮助我们认识世界，它还深刻地塑造了我们的社会组织方式，还有我们的思维方式。
嗯，很有道理呢。
在做这期节目的 research 过程中呢，我也逐渐意识到度量对人类社会的重要影响。没有度量呢，我们就盖不了房子，做不了买卖，也没有办法导航，连最基础的我有没有发烧都不能确定，更别提现代医学里咱们去抽血呀、拍片呀、化验呀，本质上呢也全都是度量。就连做饭中都有度量，记得我刚学做饭的时候最头疼的就是什么少许适量到底是多少对吧，更喜欢看那种五克啊、十毫升之类的菜谱。
确实，科学本身某种意义上就是在度量，物理、化学、生物甚至社会科学，大家也会想办法把我们观察到的东西变成可以量化、可以验证的东西。
没错，我们不能否认的度量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但问题是当度量的对象变成人，事情就开始变得复杂了。
是想到了一个极端的例子，就是优生学，人们试图用所谓科学的方法来度量和分类人种，最后被纳粹利用，造成了极其惨烈的后果。
是啊，而且现在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度量也越来越容易变成压力。从我们小时候的考试成绩，到现在的 KPI 绩效评分排名，现代人的生活几乎从头到尾都是和各种数字绑在一起呢。
感觉很多时候数字本来只是一个参考指标，但一旦它变成了目标，人们就开始想办法迎合这个指标。比如公司想知道程序员工作效率怎么样，于是就看代码提交次数，那我把原本一次性提交拆成五次不就好了。
这就是所谓的古德哈特定律，当一项指标一旦变成了目标，它将不再是个好指标，因为人呢会开始优化数字，而不是优化数字原本想代表的东西。我想到还有那个什么 US 大学排名，有一些学校呢就非常擅长用各种方法进行排名优化，就把自己的排名蹭蹭往上提，但其实呢这都是表面文章。
是，我想起来现在有很多公司为了推广 AI，用 token 的使用量来作为量化的标准，用的少的人就会被说不达标，但是关于 AI 真正能不能提高效率他们根本不关心。
对，而且更要命的是呢，现在的状况是能量化的东西才会被重视，你干了多少活、回了多少邮件、签了多少单，这些都有数字，领导呢就看得见。但你比如说今天我帮助同事解决了一个问题，或者是我维护了团队的氛围，或者是我做了一个短期看不到成果但是可能长期有很重要影响的决定，这些东西就很难被量化，于是就很容易被忽略。
想到了华佗说的，就是不好的医生才是治那些生病的人，好的医生就是能让人提前预防。治病这件事情是很容易量化的，但是如果你让别人预防发病就很难量化了。
有道理。
也不光发生在工作里，我们现在日常生活也越来越被数字包围了，睡醒了要看睡眠评分，吃饭计算卡路里，盯着手表看步数，发个帖子要看赞。
对，这就是所谓的量化自我。有时候呢，数字甚至开始盖过我们自己的感受。我自己就有这样的体验，有一段时间呢，我就带着那个智能手表睡觉，每天早上它都会告诉我昨晚睡了多少分。有时候我明明觉得自己睡得挺好，结果一看70分，然后我就开始怀疑，哎，我是不是可能没睡好，但是我可能自己不知道呢。而且我觉得看到一个低分之后，我还会有一些心理暗示，就觉得啊，今天可能精力不好，但实际上可能我的身体根本没觉得有什么问题啊，而且很有可能是这个分不对，对吧。我现在就已经放弃看睡眠评分了， 我觉得自己的感受至少还是应该是一个重要的参考。
但是真的能忍住不看数字吗？
很难，反正我是很难了。比如说我经常一天看好几回我们播客的订阅量和播放量。
如果收听到这里还没有订阅的朋友，考虑给我们加一个订阅吧，
请订阅我们，谢谢。所以我觉得这期做下来最大的感受是，度量无疑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没有度量就没有现代文明，但我们也得时常提醒自己，这是人类发明出来帮助人类认识世界的工具，尤其是和自己生活相关的时候呢，这些数字最多是一个 approximation， 可别让它成为咱们生活的主宰。
是的嘞，那我们今天这期就留到这儿了。从吐槽华氏度开始，我们聊了单位没有对齐，如何让火星探测器烧毁，让一架飞机差点坠毁，
是，
也聊了美国和中国统一度量衡的不同故事，然后我们进一步梳理了长度、重量、温度、时间这些东西究竟是怎么被人类一步步定义出来的，最后我们也聊了度量的两面性，
希望我们都可以不被度量和数字支配，而是成为他们的主人。
欢迎大家点赞、订阅、分享这期节目给你的朋友和家人，如果你有什么被数字支配或者被单位换算坑过的经历，欢迎来留言告诉我们。
哦，还可以查一下你的共和历生日是什么月什么日。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